要决定，你要不要接受这个 grace， 接受这个恩典。 信包含什么要素呢？列在你的 PowerPoint 上面。信是一个认识，你认识了一个信事实，或者是认识一个道理。你认识了一个事实或一个道理，它可能是真的，它可能是假的。或者说是事实好像是真的，你认识一个现象一个道理。那它是不是？你除了认识了，进一步你需要确认它是真的。但是这个认识和确定，应该要带来实际的回应。有人可能确定了一个道理，但是呢毫无反应，觉得跟我没关系。但是呢，信是要带来回应的。这个回应包括什么？这个回应包括的是意志上的回应。你信了，表明你要回应，而且它不只是意志上的回应，而且这个回应要带来的是什么？带来的是行动。所以信包括的是一个认识，一个确认，一个回应，一个意志上的回应。包括是一个行动上的回应，是一个接受的回应。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，当我们认识了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当我们确认到他的恩典可以带给我们新生命之后，你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说我们信，就表示什么呀？就表示我们愿意接受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更完整的透过这一章圣经。罗马书第四章来认识信心。下来，要从一个人生命的历程来认识信心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这个人呢，常被称为什么？这个人常常被称为信心之父。我们后面呢会解释为什么他叫信心之父。另外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我们也可以说啊，他呢是我们信心的模范。这个人呢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谁呢？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，他是这个民族的祖先。但是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说，他是神救恩计划的开始者。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曾经稍微提到创世纪第三章，讲到第三章的时候，讲到第三章讲到人类的始祖拒绝了神，人类的始祖不要神做神，人类的始祖想要自己做神，认为没有神我还是可以活得很好，认为没有神我还是可以把你要我活出来的良善活出来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，这是人类堕落的开始，人不要神。那么接下来从创世纪三章到十一章，就在回应这件事情，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像人以为的没有神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，没有神我可以照样活得良善。创世纪三章到十一章向我们显示，人没有神的状况是越来越糟。你可以看到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个世界，人没有神状况越来越糟。所以经过了三章到十一章的证明之后，十二章就开始记载什么？就开始记载拯救计划。这个拯救从一个人开始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从对这个人的呼召到应该要怎么想。你那边就可以放弃，演讲到不到都可以睡觉。这是开玩笑，因为他们刚刚一切结束，然后赶回来参加崇拜，但是昨天我可能都很晚睡。这是我猜测，你们要证明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讲到哪里？十二章讲到神开始的一个拯救计划，这个拯救从一个人开始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从对这个人的呼召，到从对一个家庭的呼召，到对一个家族的呼召，到对一个民族的呼召，神预备了一个民族。然后让耶稣基督生在这个民族当中，神预备这个民族，让神的拯救计划透过这个民族一步一步的实现。那么神怎么开始的呢？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他的本居地，从胡尔，也就是现在的巴格，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巴格。那这个地方基本上被认为是最早的现代。 地，这一块地呢，给你，或者我们该说是给他的后裔。第二，既然这块地要给他的后裔，他就要有后裔。所以第二个应许是，他的后裔呢，要像海边的沙或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第三，福气，他要蒙福，他的后裔也要蒙受福气。更重要的是，世界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他的后裔而蒙受福气。但是呢，在那时候，亚伯拉罕一样都看到，后面我会讲到为什么啊？后面我会讲到为什么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一样都看不到。那么为了要让亚伯拉罕有把握，所以神怎么样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神跟他签约，而且呢，神是我先签约，你才签约，签约保证怎么样？保证会实现。那么这个应许是一个保证的应许。那这个应许为什么会实现呢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功劳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功德，而是怎么样？单单因为恩典。下面，亚伯拉罕怎么得到这些应许呢？其实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就是用信心来回应。他听了神的话，就离开他的本家，他就离开他的传统，他就和神建立关系。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，都会做一件事，做什么事？他就会主一座坛，敬拜神。他也顺服神，他也听神一切的命令和带领。他是在顺服当中表现他的信心。那么，为什么他在顺服当中表现他的信心呢？下一页，因为当时神所应许的给他的恩典，他一切都看不到。神应许给他后裔，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。为什么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？因为他的妻子不孕，他的妻子不能生育。那他的妻子不孕不能生育，那怎么办呢？神他自己替神想办法解决困难。他怎么样？他娶了一个妾，生了一个儿子。神说这不算。第二个，神应许要给他一块地，可是呢，他在那一块地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那一块地上住满了别族的人，而且这一族人，这些人都非常的强悍。第三个，神说要给他福气，我们先不谈他后裔的福气，他自己在缅甸先只谈他自己的福气，他自己在缅甸的生活当中呢，遇到各样的困难，饥荒，碰到饥荒的困难呢，或者逃荒，对不对？逃荒呢，妻子差点被抢走，还差点性命不保，这是亚伯拉罕所面对的困难。所以上帝给他的应许，他一样都看不到，所以需要信心。如果眼明明看见，笃定就会实现的事实，这个叫信心。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说到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，下一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实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都讲拉很深，我老觉得很拉，信心软弱，信心不够，我居然说那是信心之父，那是一个过程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信心软弱不够的时候，他就会做出一大堆糊涂事，然后我就看到我老觉得神在帮收烂摊子。他的这个妻子跑到一个地方，他怕人家把他妻子抢走，抢了他妻子是要杀了这个丈夫，他怕人家杀，他就跟人家说这是我的妹子，然后人家就把他妻子抢走，说既然是你的妹子，我就抢走。然后上帝就怎么样？上帝就在晚上做梦的时候，就在那里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知道你抢的是谁？我是他的靠山。”然后那个人就这个话没在圣经出现，但是意思是这样。然后那个人肯定是埃及法王，就乖乖的怎么样？把妻子换回去，来给他很多的赔偿。为什么？因为法老王知道他背后的靠山是谁，所以神老是在帮他收了一个案子。但是进一步的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在带领他，帮助他，训练他，让他的信心一步一步的成长，一步一步的成长。终于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再现以撒为祭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，他就达到了高峰。我叙述亚伯拉罕这个经历，其实是要证明一件事情。你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一开始就说，亚伯拉罕他可以得到什么恩典、应许跟称义，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，他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得到称义、得到什么奖赏，他不过就是用信心回应神的呼召，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信心还被起起伏伏，他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，接受神所预备赏赐给他的恩典和福气，而且他不是一开始就信心十足，他是在领受了神无数的恩典，经历了神无数的作为之后，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。所以我说，其实是保罗说的，信心不是功德，信心不是 credit， 人不是靠着这个行为才能得到神称义，才得到神的应许，才得到神的奖赏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亚伯拉罕怎么废了？他蒙神的恩典，是因为神要赐恩给他。所以你看第四章后空亚伯拉罕之后，后面提到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大卫。那个地方呢，其实保罗提到大卫说，从他的角度来讲，大卫被神称许说，这个人呢是一个与我同行的人。他凭什么一生当心？如果他要靠自己的善行不犯罪而得救的话，大卫可以得救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大卫在年幼的时候蒙神拣选，但是他的人生是完美的吗？一点都不，一点都不。先不讲说他在那个王立被追杀的过程当中做过一些荒唐事，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功力我们都不会做，都常理来说我都不会做。先和一个女子发生一个奸淫，然后那个女子怀孕之后就用设计杀了那个女子的丈夫。这件事情当然使他尝到了苦果，因为他为了这件事情，他为了杀一个人而赔上了四个儿子的生命。可是当他愿意真诚悔改的时候，神的恩典仍然临到他，接纳他，并且赦免他。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四章那里，其实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卫自己说的，说得福的根源不在于我活出一个完全的样子，因为没一个人可以活出完全的样子。得福的根源在于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和赦免。我们回来看亚伯拉罕，我们回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因为他在神的呼召中以信心来回应神，因此不但他自己领受了神的恩典，他的后代成为神普世救恩的计划跟实现的途径。神也应许，所有神应许他的恩典跟福气，他的后裔都可以承受。所以亚伯拉罕 应许，谁可以得到蒙神的应许？这样的福分，以信心的人，以信心回应所有效法亚伯拉罕新生命历程，以信心回应的人，以信心回应这个呼召跟应许，不管你是不是血缘上的后裔，你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以色列人，如果以信心回应是；米甸人，如果以信心回应是；亚伯拉罕，如果以信心，哎，对不起，阿拉伯人，如果以信心回应是；我们华人，如果以信心回应，我们都可以算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我们都可以继承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各样的福气。那么，所有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福气都有一份，重点不在于地上的巴勒斯坦那一块地，重点在于天上的产业。天上的产业比地上的巴勒斯坦那块产业更加的怎么样？更加的宝贵。重点不在于这个世界上低物质的富庶，重点在于什么？重点在于天上属灵的福气。凡是以信心回应的，都可以得到，因为凡是以信心回应的，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这是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的一个重点。但是，怎么样是以信心回应呢？到底我信什么呢？我们还是要从亚伯拉罕生命来看。四章的十七节这里提到，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两个重点，哪两个重点？四章十七节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？是死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这两件事情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？亚伯拉罕信心中最明确的两个表现，第一个是撒拉生育。亚伯拉罕在离开乌尔的时候没有儿子，所以他找了一个侄子来这边。当他的法定继承人，后来这个侄子跑，这侄子就是罗德，没有儿子。为什么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，然后神允许他会有后裔，而且后裔还要像海边的沙跟天上的星那么多，怎么可能连一个儿子都没有？那我们前面讲到说，他们自己替神想办法，这是某种程度靠自己的努力，对不对？结果生了以撒，以撒往回头不给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亚伯拉罕学乖了。所以到后来神说，不能生育的撒拉会为你生一个儿子。可是他又等了多少年？亚伯拉罕等了20年。现在不只是撒拉的问题，是亚伯拉罕年纪老，他更不可能的。结果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反而相信，他相信原来没有的，原来不可能生育的，最后呢生出了儿子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死无变。那么另外什么叫死人复活呢？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相信神叫死人复活呢？你读整个创世纪的话找不到。那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，这个叫死人复活，这个是应验在亚伯拉罕先撒拉身上。后来撒拉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育了，然后撒拉以撒出生呢，这个不只是老来得子，这只是宝贝，对不对？那么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之前的应许。结果等到以撒长到 teenager 的时候，神好，接下来的发展，神给自己打个脸。以撒年轻的时候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：“带你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走3天的路。”没看到他们走，他这个。图画讲他们走路走到一个地方叫摩利亚地，到那里的山上要在那里把你儿子献祭给我。这个事情多难啊，这个事情多么困难，这个事情需要好大的信心。为什么困难？首先这是他所爱老年的儿子，他怎么舍得把自己 其他的部分都只有一三分，然后现在呢他还年轻，他还 teenager， 更没有办法生结婚生子，然后却要把他杀了，你要我杀了他献祭，你的应许就不能实现了，现在变成是你的问题了，儿子死了你自己的爸爸不对不了现，是你不好意思还是不好意思，这些都是有关系，这些都是有办法不能够理解的，想不通，但是照样祝福。他带着以撒走三天的路，神实在是不会跟人开玩笑，当场一股冲动杀了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他走三天的路，煎熬三天，然后以撒还问了一个问题，说：“你带着我说要去献祭。”柴背在我的身上，刀拿在我的手上，火呢也拿在我的手上，万事俱备，只缺什么？只缺东风，只缺什么？只缺献祭的牲畜。献祭的牲畜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怎么回答？他的回答是人对神信心的高峰。那你说简单的，简单说，那个时候耶和华必预备，那句话其实它根本的意思是说，上帝给他，他自己走到一个地步，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，没有路可以走，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信心，就是上帝会给他，上帝会给他，这是人对神的信心的高峰，真正的信心不是我祷告，相信上帝。这个还不是最高的信心，真正的信心是我祷告，相信不管上帝有没有按照我祷告的成就，上帝一定会给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。这是要亚伯拉罕让我看到的，心其中隐藏的是什么？神会怎么解决？神会怎么处理？我不知道，我想不通。但是呢，我想神总是有办法。可是呢，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。圣经里有个概念叫做进展式的启示，也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呢，在刚刚事情发生被写下来的当时，道理没有讲出来，可是，在后来呢，神启示给后来的先知，把那个道理写出来。2300年后，在希伯来书写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亚伯拉罕相信一件事情，他相信上帝会用的做法是，如果他在。”把他的孩子以撒捆在祭坛上放上祭坛，然后呢，火摆在那个祭物，就是他儿子的底下，柴摆在底下，然后呢，刀在他手上，火在他手上，他用刀跟火把他自己的儿子杀了，把他自己的儿子烧了，然后怎么样？希伯来书十一章说，上帝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。后来，当然上帝采取的做法不一样。那个图片，我想你们都注意到一点。第二张图片里面，旁边有一只小公羊。神的做法不一样，亚伯拉罕没有真的杀以撒。但是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相信一件事情：神可以叫死人复活。当我们说亚伯拉罕不只是我们信心之父。又是我们信心的典范的时候，我们学习他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信心的内涵让我们明白，今天我们所说的相信，到底我们在相信什么？亚伯拉罕相信的是使灵变叫死人复活的神，这个信心的内涵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呢？我们先从第二个讲起。叫死人复活，在圣经当中，新约里面旧约也有几个叫死人复活的例子，但是呢，除了一个例子以外，其他 告他可以拯救我。如果耶稣基督宣告说我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你，然后他死了就马上就过去了，我们凭什么相信，我们凭什么确认他真的可以拯救我呢？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我们显明，他的死不是只是一个，他的死不是显明他是一个不被人了解的悲剧英雄，他的死也不是通过自己白白的牺牲唤起了那一点的良知和自觉而已，他的复活向我们显明他的死是一个拯救，他的死真正的向我们显明他有能力拯救我们。因此当我们说我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其实他是向我们表明表示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真的能够拯救我们，真的能够拯救我们脱离刑罚，真的能够拯救我们与神和好，真的能够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再被罪恶所捆绑。我前面所提到的不相信不只是一种确据，更是一种接受，而相信呢不只是表示我确认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，我相信的更像他表明一件事情，是表明我愿意接受，表明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表明我承认自己不行，表明我自己无能自救，以至于表明我自己不愿意依靠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所以我说信是什么呢？信是信靠，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这个需要信心吗？这个当然需要，因为根据我们学的生理学、医学各方面的常识，一个人呢，如果死了三分钟，比如说心跳停止或呼吸停止，但是短时间内他心肺复苏，这是可能的，这没什么啊，这当然了不起，但是没有太不一样，因为这是在医学上还是说得过去。可是一个人死了，被埋在坟墓里面，埋到了第三天，死都死透了，他怎么能够活过来？以当时的医学来说不可能，以现在的医学来说也不可能，将来的医学有没有可能？不知道。但是我凭什么相信死这个2000年前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？我们需要信心。可是这种信心不是毫无根据的信心，因为虽然他没有办法被医学所解释，没有办法被人的理性所解释，但是我们确实在中世纪的历史考古跟几个典籍的记载里面，无数的历史证据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。无论如何，这需要信心。在我们认为按常理不可能的状况之下，我们相信大能的神真的让这件事情发生了。因此，正是因为这样的事实，让我们肯定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救恩的工作，更相信因此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到拯救。第二，什么叫死无变有呢？在圣经当中讲到有一件事情是死无变有，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所讲的创造。也就是神创造，创造跟制造不一样。制造是什么呢？制造就是用一些木头，然后把这些木头呢切一切，然后把这些木头钉一钉，或者是呢用木卡所接起来，然后呢再用油漆把它漆一漆，它就变成这个叫做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制造，或者是呢这个啊、用一些这个啊原理。后面的时钟怎么样可以组合起来，这个不叫创造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制造，对不对？创造是什么？创造就是使无变有，就是原来什么都没有，连原力都没有，你知道新西兰讲原力对不对？连原力都没有，连原力都不需要，神就让一切的存在从没有到有，变成有，本来没有地球，神从无造出地球，本来没有物理学上的光，神从无怎么样造出光，本来没有宇宙，什么都没有，神从无造出宇宙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创造，这叫使无变有。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创造论跟进化论的问题，我上次讲过，这不是我可以谈的。我们没有时间谈神是宇宙是神造还是随机产生的。 万有的主宰，因为创造显明主权。相信神使无变有，就认定神是万有的主宰，神是宇宙的主宰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因此，神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在我们人类当中，当生命当中应该有一个主宰的地位。当我们说我们信我们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的时候，当我们说我们信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的时候，表示说我们相信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也表示说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也表示你接受他是你生命的主宰。既然你接受他是你生命的主宰，你就应该向生命的主宰相符，有该有的态度。你应该顺从他，你应该以他为生命的中心，你应该从你生命的宝座上面下来，你应该信从他，你应该接受他是你的主，你应该向他说：“我愿意以你为我的主神，我愿意以你为我生命的中心，我愿意为你。”我愿意我的一生顺从你，我愿意我的一生顺服你。这需要信心吗？这需要信心，因为你没有看过未见之事。因为呢，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不在旁边，我们都不在旁边，所以这需要信心，对不对？其实进化论者大爆炸论者，不管它是真的或不是真的，你要肯定这是你也需要信心，因为当宇宙大爆炸的时候，当第一个金牛有金牛变成。变成有气的时候呢，所有人都不在旁边，对不对？当然后来有人叫米勒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从实验室里面把无机物经过一些操作，把无机物变成有机物吗？你们有没有学过这个实验？应该有吧，对不对？即使是这样，他还是不是直接的证明证明说无机物在宇宙当中，在宇宙的发展当中，无机物从啊就是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，因为这是可。而且这个可能的是人为操作出来的可能，所以大家都需要信心。你相信创造需要信心，但是这些信心是有根据的。我在福音里面讲过一个牛顿的例子，我在那里讲过说，牛顿呢老是跟人家辩论，因为相信这个宇宙是什么造，他老是在跟他的朋友辩论，辩论的过程当中辩论辩出，就说大家都是辩说服力，对吧？有一天牛顿怎么样？造了一个太阳系的行星仪，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五大还是六大还是七大还是八大，反正就是一个太阳系的一个行星仪，然后就在那里，那时候没有电子，不需要用手动。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就进来，看到这个东西很好玩，转一转的话怎么样？所有的行星都怎么绕着中间来来走？他就问那个牛顿说：“哇，这个东西做的很好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你怎么做出来的？”然后牛顿怎么说？牛顿说。没有，你怎么做出来？它是自然变出来的，怎么可能？他说那就是地震嘛，不用像那个反正地震很大，那个地震里面一震动的时候，我实验室里面那些材料就啪跑出来，然后就怎么样？就组成了这个行星。然后他说，那个人就说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然后刘顿怎么回答的？刘顿说。你相信这个，你看到这个行星仪这么精密，你都不接受它是随机变来的，你为什么相信它真的是随机而产生的，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者而产生的？所以，我相信神是创造万有主宰，需要信心，需要信心。当然，这些还是最重要的一个信心的根据是。那一个创造万有的主宰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向我们这边，向我们显明他自己，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以至于因为这样，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救恩；以至于我们要，以至于因为这样，我们愿意怎么样？我们愿意接受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一生信靠他、顺服他。你我愿意信吗？你我愿意接受吗？如果我们接受，好像这里所说的一样，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说的是属灵上的后裔，领受了神宝贵的应许，这个领域就 就被我们享受，你就成为神的儿女。当然，即使我们信了，已经得着了，这样的信心还是不容易的。好像你在四章十八节、二十节，我们特别看到保罗在那里称赞亚伯拉罕的信心很不容易，这样的信心很不容易，这样的信心是要接受挑战的，这样的信心你说会能够的。但是亚伯拉罕一步步的学习，后来他做到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的信心是会面对挑战的，但是我们用教育，因为在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接纳，神已经接纳了。我们可能还不如亚伯拉罕，我们可能会软弱，我们可能会，我们可能会退后，我们可能会信心不够的时候，在我们的身，但是我们的神像他引导亚伯拉罕一样，他会一步一步的来引导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，他会继续不断的引导我们，在我们跌倒的时候，他会扶我们起来，他会宽容我们，他会接纳我们，甚至能够帮我们遮盖担子。当然。要带领我们，训练我们，使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的成长，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。所以，我们不是等到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已经多有信心了，我们才做表信。我们应该是先信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在信仰的道路上经历信心的成长。我要讲一个福音书里面所发生的故事，来作为结束。有一次在福音书里面记载，耶稣有一次带领了三个门徒到山上去开退休会，好像弗瑞德开退休安德开退休会一样。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呢，有一个人的问题是他留在山下的九个门徒解决不了。那个人带了一个小孩来，这个小孩被鬼附着，而且这个鬼很凶悍，折磨孩子，孩子的父亲很痛苦，就带着来找耶稣。门徒，耶稣的门徒解决不了，因为那个鬼太凶悍。当耶稣下山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吵吵闹闹，耶稣就问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孩子的父亲说明了经过之后，向耶稣说：“你若能，求你医治我的孩子。”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中文的圣经翻成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原来我们是应该信。你若能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耶稣 challenge 他，你刚才的表达太没有信心了吧？这位父亲当场就非常难过的回应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信，但你信不足，回家去，等到你好好的修炼、预备、操练，等到你信心足够之后，其实不是 A， 你至少要是 B， 才来帮助。”不是，耶稣基督立即就把那个凶悍的鬼从那个孩子的身上赶出来。耶稣的这个行动包含了两个含义，第一个含义，耶稣不但解决了他的问题。第二个，耶稣也照这个父亲所祈求的。这个父亲向孩子，向耶稣所祈求的，不只是把鬼从我的孩子身上赶出来。这个父亲祈求的第二件事情是：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耶稣解决他的问题，耶稣透过行这个神迹，帮助他，加强他的信心。信心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途径。只要信就得着，但是你透过这个信心进了这个救恩的门之后，你的信心要不断的怎么样？需要不断的成长。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信心不足的时候，他们我们一起来向神寻求，一起来向主耶稣祷告，求主帮助，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让我们在靠着神的恩典。靠着神的帮助，靠着神的力量，我们的信心一步一步的成长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强，使得我们一生的生命能够活在一个依靠他，更能够活在一个顺服他，活出合他心意的样式来。让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，一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可信的神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做《信靠》。 现在又回到我们当中的欢迎他。
忘了停了。